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3月4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喊小泽回来签协议，我打了个引号，准确的说是逼小泽回来签协议，这纸协议他还要。那现在你不老说小泽手里没有牌吗？那现在小泽手里有了一张底牌，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说到呢，这场关税大战是有一点出人意料。昨天呢，财政部长加上美国的商务部长都在说情，墨西哥、加拿大人家可以了，你能不能就稍微缓缓？结果川普还是签发了总统令，对墨西哥、加拿大的25%的关税，加上中国的这个又加了10嘛，总共20%的关税正式生效，关税大战全面爆发。总结一下，川普是不是把美国拉回到了1930几年的胡佛时代呢？给大家分析一下，当时胡佛他都干了些什么，看看跟川普干的是不是一样，再看看当时的后果，当时的效果是什么。那说到给中国给加上了，这怎么办呢？中国呢现在准备反击，这个名单到今天夜里，大概是明天早晨吧，因为跟美国有时差嘛，你那儿12:01一开始，我这儿就公布啊，大概呢这次肯定有广泛的农产品在里面。彭博做了一个报道，他应该了解一些内情，说中国呢最近准备了5个大招来反击川普，咱们都看看他这5招管不管用，都是什么。明天就要开两会了，可以说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这算是一个最难的两会。给大家罗列一下习近平要面对他解不了的这5大难题，一会儿给大家说说。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台湾呢，跟我们之前预料的一样，当时日本石破茂到了美国之后，把投资增加到10000亿，大家应该还记得啊。我当时跟台湾就着急呀，赶紧去呀，你们也得拿一个大的呀，你也得拿一个大单，要不然真把你台湾的关税给你加上，可没人替你台湾说情，那就不可挽回了。结果台湾呢，还人家肯定比我聪明啊，这事儿都做着呢啊。结果台积电呢给了一个大单，要投1000亿。川普呢特别高兴，专门在白宫啊接见了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然后呢宣布说台积电呢在之前在亚利桑那已经投了650亿美元。未来4年内再投1000亿美元。这里边呢那就内容就多了。这里边呢准备在美国再造3个半导体的制造厂，生产芯片的2个封装厂和1个研发中心。加起来呢这样投资就到了1650亿美金。川普很高兴。啊，川普讲呢，如果台积电你如果一直在台湾制造芯片的话，那未来呢我会给你加25%、30%甚至50%的关税，但如果你要来美国制造的话就没有关税。大家看了吗？它管用。这是这个大单还行啊，跟我们和很多朋友预料的一样，反正这事儿你得办，要不然的话这关税你跑不了。够吗？还不够。我认为台湾还应该再积极主动的，比如说买美国的能源，包括买美国部分农产品，主要别冲击台湾的农产品，反正这里边总有不重叠的，你看你能不能买点。那没办法，因为川普呢他这个人有问题，他就这样，但也并不是没有应对，没有对付他的办法。刚才说了芯片，我在你那儿建大厂，同时呢我买你点能源，买你点农产品，你还不行吗？差不多得了吧，这就算是变相交保护费了。我认为台湾在下一步啊， 这事儿呢不能算完，下一步这件事儿还得继续。说到台湾的下一个新闻，那就是大罢免。这第二阶段，第一阶段19-0，19个罢免国民党的案子全批，结果那边呢有罢免民进党的案子全没过，全是凑的假人头，或者是很多东西都是造假的，这后来要打官司的啊。那第二批呢，昨天又来了，中选会又批了13件立委的罢免案，也通过了。结果呢，这13件也都是针对国民党立委的，有3个没有通过，都是针对民进党立委的。等于呢，第一次他们弄了9个人没过，这次又弄了3个人没过，等于12个他们要罢免民进党的全都没过。这边32个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是全部漂亮的通过，进入到了第二阶段。那你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啊？具体名单我就不说这个了啊，咱们就看看基本要求。第一阶段的签字门槛只为当地选举人数的1%，一个选区呢大概也就几万票，就需要你能不能搞到个3-5千人就过了第一阶段的联署。结果你12个地方的罢免，人家好像绿营的这些立委12个地方都没有做到，连1%都拿不到，都需要作假，都需要做伪证。你这是什么情况？结果人那边35-0，然后这后边还有32-0，然后后边还有3个人呢，最后呢好像是要35。那第二阶段呢要到10%以上，这个就有点难度了。第三阶段呢那就是投票了，只要投票在选民人数超过25%以上，赞成罢免比反对罢免的票多，这个人就被拿下了。实际上你说这事儿很难吗？实际上并不难，25%在哪个区，你别说别的，就民进党自己的基本盘大概就有30%，就是自己的基本盘加上中间选民罢你没商量，这个呢是非常，应该说难度并不大啊。国民党混到了这么一个地步，12个地方罢免人家，连1%他们都凑不到，你这个党机器是怎么混的呀？这是够有意思的。来吧，说说韩国。韩国的美国的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抵达了釜山。美国航母抵达之前，朝鲜官方媒体有一个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们指导了战略巡航导弹的试射。这是在2月底，朝鲜呢在西部海域成功的发射了2枚战略巡航导弹，导弹呢飞行了1587公里，准确的击中了目标，这有一定的水准，有一定的威胁了。那人家派那么多兵，给那么多军火给俄罗斯，你怎么也得教我几招啊，对不对？现在人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啊。结果呢把美国航母给招来了。这个航母打击群的指挥官迈克尔讲，我们在釜山停靠表明了韩国和美国之间的强大的联盟。2月20几号你一下射2颗战略巡航导弹，你是要干嘛？所谓战略就是跨洲了，能打1500多公里，这相当的厉害了，可以讲它覆盖了中国，你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什么意思呢？三胖在川普上任之后开始试图吸引川普的目光，你看看我等你多少年了，你还不找我来。但很遗憾，川普现在很忙很忙很忙的啊，估计整个今年都没时间搭理他，所以说三胖呢还会往下接着扑腾，他得折腾啊，吸引川普的目光，咱俩再来一回啊，人家那实在是没空，顾不到你。来说说韩国的民调啊，那个 Realmeter 也是刚刚发了一个最新的民调结果，现在啊选的情况现在也不好。现在为什么突然开始报那下一步谁该执掌政权了，开始调这样的题目啊，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次老尹的弹劾案大概率应该被通过。那2个月以后怎么着呢？ 民调的结果希望由在野阵营执掌政权的受访者占 55.1%， 由现在执政党继续掌权的占 39%， 就是基本铁盘，中间选民全跑那头去了，等于呢支持在野党掌权的比上次调查多了 6.1%。上次我们说过他这个民调有一度还可以，两边是在误差范围的，结果现在呢又不行了，就说明在最后的陈述答辩过程中啊，尹锡悦呢没有能说服中间选民，执政党呢一下掉了6.3%，两边一下就差了16.1%，严重超出了误差范围。这个呢，应该说韩国可能性不大了。来说说这场乌克兰战争，先说打仗的事儿。乌克兰攻击无人机，昨天晚上成功的进行了战争中最深入的一次袭击，他们击中了距离前线1300多公里的俄罗斯的乌法炼油厂，把这个炼油厂打的是火光冲天，到现在还在猛烈的燃烧和爆炸。说到第二条新闻呢，川普在今天的早些时候，他那儿的上午和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在内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等等助手吧，进行了一次会议，然后来讨论针对乌克兰的一系列的政策选择以及采取什么行动。有官员讲呢，在美国时间的今天上午，他们讨论要不要暂停或者是取消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包括在拜登执政时期授权和支付的最后的一批弹药和装备。这是说的美国时间今天的事儿。但是呢，波兰媒体有报道，尽管呢白宫出现了这么一次大的事件，但是美国呢还在继续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在昨天，有一架美国运输司令部租用的一架波音747，昨天下午降落在了波兰的热舒夫，还给运大量的军火。但是今天的美国白天，他们在讨论这件事儿。应该说上午开完会以后，中午附近川普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他提到乌克兰啊，像小泽啊用一种委婉的方式在喊话，上午还都挺好的没这事儿，结果到下午，也就是刚刚大概在一两个小时之前，川普就突然宣布决定断供乌克兰的军援。上午还好好的，怎么下午突然就这样呢？川普呢突然决定暂停对乌克兰的所有的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领导人展现出推动和平的诚意，说这个暂停措施影响了所有尚未运抵的，就是原来已经说好的美国的军事装备，包括正在运输中的武器也全都停了，也就是正在途中的这些都暂停。但这是有问题的，因为美国援助乌克兰是经过立法通过的，当时国会表决，拜登可是签了字的，按说川普是无权改变国会已经通过的法律的，所以今天川普的这个暂停援助的行为要面临法律的诉讼，那就不知道谁送他了啊！你比如诉讼得有人告啊，谁会来告他，我不知道民主党人会不会做这些事情。哎，下午就突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变化，但是呢这个岔头啊，咱们就说主体的情况现在是什么状态呢，咱们看看。在几个小时之前，川普呢在上午他们开完会之后，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他有这么一个表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他说当时挺乐观的，情绪呢也挺好，看样子打了一个周末的高尔夫呢啊，这老头心态好像有所转缓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尽管他和泽连斯基公开大吵一架，但他并不认为乌克兰的矿产协议因此破局。他对记者讲，矿产协议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很好的交易。他说呢，我会在，也就是今天晚上美东时间晚上9点，那我这儿的时间我就乱了套了，他今天在国会要有一个国情咨文的演说，也就是两院有一个联合的 联席的这么一个会议的演说。他说我在会议上我会把这个协议的事儿、各方面的事儿啊都跟大家说清楚。这是他今天讲的。我还要这个协议啊，这是明确做了这么一个表述。尽管大吵一架啊，这个情况还好。那记者就问呢，那你认为泽连斯基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够重启谈判呢？川普讲，我认为他应该更加感谢，因为这个国家一直和他们同甘共苦。我们给乌克兰的钱比欧洲多得多，实际上欧洲应该比我们更贡献的更多啊。所以说呢，他这就又开始了，就这一套让人听着有点脑子有点晕的这套话。确实有很多的医学专家开始注意到他这一点。你看他在那个内阁会上又说到了加拿大，加拿大应该是我们的第51个州，没有我们他们活不了，我们给他们提供军事保护等等，他每年赚我们多少钱。你看他说的那一段话大概有这么长一段，有医学专家看，实际上他最近的两三次他只要一提到，他立刻就刹不住车了，龙头打开就滔滔不绝就开始。其实呢，有医学专家注意到，当他讲这段话的时候，他和之前讲的基本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他在这里边的叹气、语气，包括脸上的表情都一样。所以说，这就是上岁数人，咱不能说人家老年痴呆了，就是上岁数人都会有这样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到一个熟悉的话题，然后就原原本本的把之前已经说过很多遍的，他就会，你还不能拦着他，他必须把他给说完。你甚至他连脸上那个笑意、那个嘴角上扬的表情都一样。现在有医学专家在研究他这一点啊。说到这个，刚才不是说到欧洲了吗？又来了，你比如说我们捐1美元，欧洲也应该捐1美元。我们捐了3500亿，他们只捐了1000亿。人家马克龙、斯塔默在会议中都给你纠正了好几遍了，他改不了这个印象。他之前已经说你没有捐3500亿，他自己之前也更正过，又来了，他又说了这么一遍。但是呢，刚才注意啊，你认为泽连斯基要做什么才能够重启谈判呢？他怎么说呢？我认为他应该更加感激。大家注意到这个，这是川普给出来的一个条件。说到这一点，川普就算是已经退了一大步了。之前是怎么说的？首先当时一开始气头上我不要这个协议了，那现在呢我还要，这是个美好的协议，我还要非弄它不可。然后呢，你要再次对我表示感谢。之前是怎么说的？小则要当众道歉，你必须当众道歉，否则的话没门别回来。现在呢，变成了你要再感谢一次美国。这几天这么多媒体都给倒腾出来了，小泽已经感谢过上百次了。说到最感人的那次，就是小泽拿着美国国旗，当时跑到巴赫穆特非常血腥的那个前线，当时让将什么签字都给签满了字了。然后小泽来到美国国会，弄成一个三角形状，专门把这个献给美国国会。那多感人的场面，那你还要怎么谢呀？你还要怎么样啊？你没听懂川普的意思。当时万斯的意思也是这个，川普实际上不是让小泽感谢美国，是让他感谢他，这才是核心要点。小泽老转不过这个弯来，你得谢川普，你老谢美国管什么用啊？那不过到这步呢，就算是退了一步了，你谢谢我行不行啊？你不用道歉了，你就谢谢我。那这个川普就在椭圆形办公室那么一说，即兴的吧也不是，有一个有力的佐证。有一个大议员啊，众议员布莱恩啊，他在决策这是有分量的啊。他呢说了这么一段，他说我刚刚和泽连斯基总统的幕僚长耶尔马克进行了一次漫长而富有成效的一对一的对话，他的结论是我们100%能让这列火车回到轨道上， 说这个矿产协议很快就会签署，这将导致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建立牢固的长期经济伙伴关系，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带来安全的援助。我在那儿开矿，就算是我保着你吧，也就这么个意思了。然后呢，这个伊尔马克自己也讲说，这次谈话有双方相互理解，我们正在朝着两国领导人应该做出的决定在迈进。你看下边的两边人，人家都沟通，两边呢，而且说的都这么笃定，这么有把握，应该说这件事呢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一个佐证了，这个、就证明了川普的这一点。白宫发言人呢也做了一个表示，他说美国理解泽连斯基，大家注意这口气啊，理解泽连斯基尚未准备好进行和谈，但时间并不在他那边，华盛顿的耐心和经济支援是有限度的，基辅必须开始谈判。泽连斯基错过了确保美乌长期经济联系的这个机会，然后他警告啊，警告延长一战式的僵局是不会有结果的。也就是说啊，时间不在你这边，首先我理解你，但是你得快，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我们不会等你太久，这是他的说法。然后他讲说，川普愿意和泽连斯基恢复关于自然资源的谈判，但前提是乌克兰总统你要改变你的立场。改变什么立场？川普给画下道来了，你得感恩，你得多感谢我，你得谢谢我，就这个意思。那泽连斯基这边什么情况？泽连斯基表示，自白宫的会晤之后，从那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沟通过，就是他没有和他们沟通过，而那份矿产协议已经准备好就等待签字。他说，如果我收到邀请解决真正的问题，我愿意去美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他说，当时我只是希望乌克兰的立场能够得到倾听，我们希望我们的伙伴能够记住这场战争谁是侵略者。他说，如果我收到邀请，我会立刻回到白宫，但是我不会按照川普的要求向普京割让领土。小泽也做了这样的表述。也就是到现在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啊，也就是川普呢希望小泽回来重新签字，所谓这个下台阶呢，说到要道歉，那就太丧权辱国了，这个肯定是做不到了，小泽肯定不回来。那我降低一些要求，你到这儿谢谢我总行吧，啊，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了。小泽呢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但两边呢你别问，最后还有这么一句呢，你要让我割让领土，那我是不会答应。所以说上午他说的好好的啊，这还就回来就完了呗。不知道为什么下午好像他们试图跟小泽他们联系，好像也没整明白。川普又急了啊，暂停援助啊，然后我看你，我逼你来，你到底来还是不来？但川普要这个协议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就分析一下，现在川普为什么非常需要这纸协议呢？我分析下来主要有三个点。首先第一，他不甘于被边缘化，这个在之前前天吧在节目里就跟大家讲了，现在这场战争是天下第一大事，你没看打完架以后给泽连斯基站队的这20多个国家等于自由世界全在这边，除了匈牙利，所以说这场战争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如果美国就像这两天这样就这么被边缘化了，甚至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谴责，川普也不再成为世界的新闻焦点了，反而呢有可能变成一个历史罪人，最后被指责，他是绝对不能容忍这一点的。我不上头条，这件事不由我来主导，他是绝对不能忍受的。当时在节目里我就预料过，川普是一定不甘寂寞，他一定主动啊找个茬他会回来的，所以说这个呢他不能容忍这个被边缘化。当然呢他的心底里啊那不底下人替他说了吗，他认为川普早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他个人呢你这下没我了，那我拿什么诺贝尔和平奖啊，这个恐怕就没有了，所以说他一定会回来，这是一。第二，时间等不了。 泽连斯基呢，昨天在那个欧洲和平峰会上是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和平谈判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真正停战那还是很遥远的事儿。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川普听后非常的生气，立刻发帖。然后他主要就这句啊，说这是泽连斯基可能做出的一个最糟糕的声明，美国不会忍受太久。还是那件事儿啊，你说这是个很遥远的事儿，我不会等你这个。啊，后边他还说了些别的了。那你说小泽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当然有他的道理了。你要想达到这么复杂的一场战争，犬牙交错，你要想达到一个和平是很费事的，不是说草草停火完事儿就完了。当时的那个二战太平洋战场的谈判和谈花了一年的时间，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花了两年的时间，越南战争的停战谈判花了4.5年，然后北爱尔兰的问题花了大概的2年时间才停战。哦，你到这儿来啊，几个电话，一开始说24小时，现在呢，那下礼拜我们谈谈搞搞，我和普京见个面，这事儿就办了，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所以说作为小泽来认识到这一点，说这个没有个一半年这事儿你搞不明白。但川普一说，我可没有时间等这个啊。为什么他等不了？现在我们基本都明白了，因为川普的计划他不是这样的。矿产协议签署之后，因为这个和和平谈判没直接关系，他只是我要从乌克兰那儿占点便宜，无利不起早。这个签署之后，后边才会是停火协议，就马克龙他们说的能不能陆海空咱们停一个月，类似这样，再往后才是最终的和平协议呢，那个要整很长时间的。那现在经过这场吵架的风波，欧洲已经深深地介入了进来，加入已经变成既定事实了。是原来美国俄罗斯认为欧洲一进来事情就复杂化就麻烦了，多那么好几张嘴你听谁的呀，当时就死活不让欧洲进来，他们俩就想定这事儿。那现在经过这件事儿，小泽跑英国去了，这事儿你已经没招了，你现在推也推不出去了。因为在下阶段的停火谈判中，欧洲已经拿出了自己的方案，已经传送给川普了。所以说后边这件事一定要包括欧洲、北约等很多人物的参加。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不是当时川普一厢情愿计划的那样，和俄罗斯搞定，然后压小泽接受，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后边的事情已经非常的复杂了。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什么四方机制、六方会谈，整明白过事儿吗？那很复杂啊。但是川普等不了这个，为什么呢？今天启动的这个关税，后边我们会说到，导致美国物价必然上涨，会导致美国的通胀严重加剧。那你川普为什么要这么干？川普有大招啊，他的大招是能源价格是决定几乎所有其他价格的基准。我们都知道油价一涨百物皆涨，它一下来，哎，集体的都跟着往下降，油价、气价、能源价格吧，这是决定性的。所以说川普一定要把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打下来，只要能源价格下来，就能给通胀釜底抽薪，就能够让通胀慢慢的萎缩下来。而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怎么下来啊？就需要这场俄乌战争要快速的停战，就是他一开始设计的，我上来三拳两脚把这事儿就拍平了就完了，然后就世界和平，然后就需要啊这些川普背后的金主们、石油的开发商们，你给我开足马力，集体发力把油价给我打下来。那如果前面这个停矿产协议签不下来，还有停火协议，最后还要来回来去的扯皮谈那个和平协议，那后边的事儿就遥遥无期了，头都开不了。而且这件事儿如果破局了，甚至美国你别管了，然后就变成欧洲在支持小泽在干，那失望之下，乌克兰战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会进一步加剧。到那时候，美国的股市和通胀，等到都想明白了开始谈的时候，那时候早就崩了，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了。所以说川普等不了，他着急， 它要和现在加的关税造成的通胀来形成对冲，你们就搞不定，你就不能帮我把能源价格打下来吗？你这不是诚心跟我较劲吗？所以说他一定会回来来弄这件事儿啊。说到下一条，那就是俄罗斯也等不了。现在很多人都单方面的天天念叨啊，做小泽的工作，你看你们乌克兰有多困难啊，你看你死了那么多人啊，城市好多都被炸成那样，你们以后多难多难。哎，这不是一家在打仗啊，其实俄罗斯那边更难受啊，也到了忍耐的极限啊。作为普京这边也盼着川普快点把事情搞定，你看现在美俄之间搞了一大堆的合作意向，前一阵儿这不讲吗，他们竟然要复活那个北溪二号，干嘛呢？都是要帮着川普把油价打下来。普京在这方面能帮川普大忙，怎么把油价给干下来？有一个美国官员和一个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川普已经寻求恢复和莫斯科的关系，停止这场战争，美国正在制定一项计划来减轻对俄罗斯的制裁。看见了吗？人家两边桌子底下，人家已经整得挺明白了，下边的路线图都整明白了。但是普京一定会帮川普把油价干起来，因为你只要取消了禁运，俄罗斯石油又可以正式开张卖石油了，它本身就下来了，这还用说吗？你看了没有？川普本人啊，不愿意被边缘化，为了把能源价格打下来，川普一定会回来。而且现在啊，这个普京实在是等不了，有这三重的要求之下，而都要建立在停战协议的基础上，没协议就放制裁，美国是做不出来的。如果这东西没有停火，没有怎么着，美国把制裁给去了，那这是解释不了的。所有后边的一大堆事儿，那人家心目中都是好日子呀，都给规划好了，但里边大家看了吗？唯独没有考虑到乌克兰人的感受，你就是听着，你没有牌，你只有接受，现在就是这么安排的。他就来这么一个吗？只要我美国人到你乌克兰来投资，那俄罗斯人就不敢入侵了，你入侵就会危害我美国人的生命吗？所以说我这矿产协议就是在保护你吗？那这事儿要这么简单，那你现在不用给乌克兰什么刀枪剑戟了，你不用给他 N 多个亿的武器了，你就弄几个商人向乌克兰直接投资就完了呗，不就把俄罗斯人吓跑了吗？那你还费劲签什么和平协议，你直接去不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吗？所以说你说这事儿你忽悠谁呢？原因非常简单，两边在底下早就都捏固好了，两边是一伙的，核心原则就是帮我把油价打下来，我给他们大伙所有人加关税，所有的这种通胀都帮我把这个我搞下来，要不然后边的事儿都圆不上了，这是最主要的。现在都分析完了吧，我们现在知道小泽手里他终于有了一张底牌，这张底牌是什么呢？说到什么矿产协议，你跟我画什么大饼啊？从慕尼黑会议一直到白宫，你忽悠我好几回了。小泽一直坚持就问了一件事儿，要不是这人也硬啊，我的安全保障在哪里？我就跟你要这个。然后川普把黑老大的嘴脸给逼出来了，你手上没牌，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你只有接受。那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泽连斯基的牌就是不签，我不签，我在欧洲那儿已经得到温暖了，他们能撑着我，是可能不如你啊，但是就人家给我点枪给我点炮，我也能拖他个一年两年，我不签，我让你们后边所有的算计和好事我让你们全干不成，俄罗斯也解不了套，你还得跟我熬，咱俩一块手拉手，咱们一块熬。美国你在背后加的关税，你们整的那一套，我看你如何自圆其说，我看你最后通胀崩了，你在国内怎么交代，我就不签。你啊，不让我道歉了，让我谢你一下就行了。为什么呀？他也想明白了，你只要小泽不签，他一点脾气都没有。欧洲是不行，但能够保着乌克兰不会彻底失败。 而你川普和普京的日子你们也不好过，你们自己看着办。大家知道这张底牌是什么了吧？我就不签。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小泽他们想明白了，你上午说你只要谢我一下就行了，结果到下午也不知道风云突变，我暂停你的援助，为什么？一看那边还是那么硬，还是那么硬，那我就断你的粮道，还不回来，我急了啊！你看你断了以后，过两天还没信儿，川普又会转换，他又会变，啊，说说得了，赶紧回来吧，赶紧签了吧，因为后边那么多事儿都等着呢，就不让你办，你不给我安全保障，我就不让你办，就这么简单。所谓现在的这矿产协议，它唯一的作用就是给川普长脸。让川普到支持者那儿山呼胜利，再次确认川普啊英明伟大，啊盖世的天才，就是不签。那乌克兰，你比如说对美国心存感激，这么多年一直援助，那我把这事儿拖着，四年以后我给民主党，我也不给你。所以说现在这你拿着这张牌。我现在要问问你，你川普最后抽屉里放着的那个和平计划到底是什么？小泽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知，也不知道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你让我丧失多少土地？你到底跟我安排什么呢？我凭什么都接受啊？我拿着这张牌，我现在就想知道你抽屉里的是什么。你必须给我安全保障，否则的话，我就是不签。大家明白这后边的事儿了吧？这你要都把这事儿都想通了，你就知道现在谁厉害了。等于到现在为止，川普的底牌已经全亮出来了。首先呢，在国内的这点事儿，他葫芦不平了，他指着全球油价这个救命的大绝啊，最后才能把国内的这点事儿给对冲下来。要不然的话，他明天人家那边都给他加上了。然后一会儿我们会说到美国老百姓将面对一个怎样的超市的物价，你的出口商将面临着怎样的报复，这你一会儿就都知道了。所以说呢，解决这个就是要把能源价格干起来，你现在他不听你的呀。另外对外他真的怵俄罗斯，他对俄罗斯现在我们看出来了，他没有任何的办法。他有吗？他没有任何办法，而且有求于普京，解除你的制裁啊，对你的石油禁运都解放，然后允许你卖油，帮我把油价打下来。他有求于人家，所以说他所谓的什么和平吧，不要有人在这场战争里死亡了，你怎么不跟俄罗斯说去？天天都有俄罗斯的士兵1000多人在那儿伤亡死亡，你怎么不找他去？他一说他一走，这不是立刻就和平了吗？你干嘛老跟这儿说呀？所以说说到整个这个啊逼着乌克兰丧失领土，实现呢他对马克尔党的承诺，快速实现他那个和平，和欧洲乌克兰这和平不一样，他那就叫投降。你要把他口口声声说那和平，你把那投降俩字给替换一下就都顺了啊。然后呢，你看我把和平实现了，我对马克尔党对全世界也都交代了，然后呢快速逼成这么一个，我能顺手拿个诺贝尔和平奖，我还能弄点矿，我怎么着也比拜登强吧，还能帮我把油价打下来，然后还能帮我对冲关税的副作用，你看这是多美的一件事啊。对不起，小泽他们不明白这个，周围那帮人不比我聪明，我万里之外，我躲在一个小办公室里，我把这事儿都看明白了，人家不明白，现在谁拿着谁呢？现在我们都清楚了。来吧，咱们说说其他一些碎的新闻。斯塔默在国会发言的时候硬刚啊，直接就跟川普直接叫板，说矿产交易本身是不够的，这就是小泽他们要的，你得给我安全保障，你得给我一系列的保障。他说在这儿我要提醒一下川普，俄罗斯才是侵略者，泽连斯基是一位战争领袖，是英雄，他的国家遭到了侵略，我们都应该支持他，而不是向普京去献媚，我们去跟着普京的后边， 直接说这个，立刻全体议员起立热烈鼓掌，连他们培养的那法拉奇，所谓极右的那个反对派领导人也都跟着起立鼓掌。立陶宛是最新刚刚宣布，他们决定参与乌克兰维和部队。所谓的那个，你比如说直接你派欧洲部队去，因为他同时又在北约，等于又把北约部队派那儿去，普京不是不答应吗？哎，好，我们搞一个折中，搞一个志愿军总行了吧？实际上呢，就是欧洲的维和部队嘛。现在呢，立陶宛是最后一个，现在已经有瑞士、意大利、英国、法国、加拿大，这已经是说好的啊，加上立陶宛，这就六个国家了。现在已经有这么多国家准备参与了。Politico 呢有这么一个报道，那后天3月6号，欧盟要开大会，要整那把大的嘛。现在正在讨论整个的草案。匈牙利刚刚阻止了欧洲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和军事援助的草案。他得卖这个力气，但每次他也没挡住啊，因为呢，人家那边就急了，没你的话，我就给你开除了。所以说，你别看他现在厉害，但每次他其实是挡不住的，这个大家不要担心啊。那惹恼了一位老英雄，原来这还是川普的偶像，还专门跑到波兰去看这位诺贝尔的得奖者啊，这就是波兰的老英雄瓦文萨。瓦文萨今天是发了一封公开信，是急了，说川普，我们怀着震惊和厌恶的心情关注着你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那场现场直播。他讲，我们认为你们期望乌克兰在俄罗斯的反侵略战争中感谢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物质援助，并要求乌克兰给予美国尊重和感激，说这都没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应该为那些为捍卫自由世界价值观和牺牲流血的英勇的乌克兰的士兵表示感谢，你是对他们的冒犯。把这个老英雄最后给惹急了啊！瓦文萨呢，这封长信现在在网上到处都在飘荡，得到了广泛的转发。下一条新闻呢，这不是前两天这不是有人传吗？说那个办公室主任小泽的主任叶尔马克对凤凰卫视不是说我们要求中国介入，两国元首应该谈啊。最后呢，人家是做了一个澄清。昨天我们在第一时间就指出了这一点。啊，你必须得看那个时间，那个根本不是伦敦的机场吧？你这个到底是哪儿弄来的？你之前那当时的库列巴外长直接去北京，人家直接请乌克兰，请习近平到乌克兰去访问啊。那这话，结果有很多人呢，好家伙也没弄明白基本事实，还分析了老半天啊。这件事是伪话题，结果这位呢主任讲了。啊，我看到了大家讨论的这个视频，说这个视频是以前发布的，也根本不是在伦敦拍摄的，这是哪儿跟哪儿？这件事呢，咱们不要再传了啊！这件事弄的其实是挺没意思的啊。来吧，再给大家呢把这个话题今天做一个总结。那看到川普前两天的表现，那就不管了。那欧洲，你比如说这不是马斯克下边那些人都，我们就退出联合国，退出北约，欧洲我们撤军，我们就不管了啊，以后我们就回西村西头，我们自己单过去了，我们跟你不再承担各种责任了，这不挺好的吗？我看有朋友呢写了这么一段啊，给大家推荐，说确实美国前几年是世界警察，但你这个世界警察也不是白干的，你们捞到了巨量的好处。而且呢，这里边有啊，掌控了全球的金融体系，美元的霸权，你们输出了文化软实力，全球的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被你们拿走了，你们获得了盟友广泛的经济和技术支持，推动了自己的技术创新，然后你们通过国际组织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一系列的规则，你们通过军事干预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和市场准入啊，比如说中东的石油，你们吸引了全球的人才和资本吸血，促进了你们美国国内的发展。这怎么不是？你在外边你是承担了很多的责任啊，到现在呢，说白了，如果你在欧洲的驻军撤了以后，欧洲也永远不会再听你的了。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呢？美国现在这个老子不干了，老子不负这个责任了。马克尔党不就这态度吗？但是这帮人有一个不讲理的， 那我在担任世界警察期间的好处和权利，我可一样都不能少。我不掏钱了，我不管了，但这大哥我还想接着当。我在家里村西头我们担过了，但全世界还要像以前我担任世界警察那样，你们还得供养我。哪有这道理啊？你们想什么呢？你们想什么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啊，这个我认为这位朋友写得好。另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朋友呢，是这么总结的，说美国世界霸权有四大支柱，现在都在开始发生崩塌。第一个，联合国。这件事儿，联合国总部在美国，这是美国牵头组建的呀。结果现在美国酝酿退出，自己不灵，在那儿斗不过中国，那我们退出了，那你就都让给中国呗。人家玩这个世界组织，以后这大楼搬中国就不就完了吗？然后第二呢，世贸组织，这可是美国当初牵头组建的呀。结果现在川普把它给废了。四月二号，你不要全球搞那个对等贸易、对等关税吗？这整个这一对等关税，就把原来你跟人家别人签的所有的自贸协定全都废了。那你说这关税不对等啊，当初你愿意的呀，那你当初跟人签的自贸协定啊，你当初怎么不说这事儿？那你当初有协定，你现在突然我认为我当初签亏了，那我全不算了，那等于这个 WTO 就彻底废了，这根支柱也垮了。然后下边就是美元体系和美元结算系统，因为你搞这个孤立主义，你给对全球加关税啊，你跟谁逮谁跟谁来。今天的美元就是昨天宣布了给加墨中加这三国关税，美元对英镑、美元什么的全部都下来了，美元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长期的熊市当中，那你美元这个未来的世界影响力也在崩塌。然后第四就是它的军事力量，冠绝全球美国的军事力量，结果川普准备大幅度的削减军费，自废武功要削减军费，所以说这四大支柱才40多天，现在被川普给踹的，现在都在摇摇晃晃，都已经快崩塌了。所以说，你说这厉害不厉害？来吧，咱们快速说说以色列方面的新闻。那你以色列现在不跟人家续第二阶段协议，第一阶段要如何怎样？那你老内到底啥意思呢？老内呢，昨天给做了一个全国性讲话，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咱们听听他的说法。首先第一条是美国，他挺鬼啊，提出延长50天停火的计划，一半剩下那一半的人质立即释放，另一半人质在永久协议下释放，也就是是美国代表提出的延长50天。然后第二，以色列接受，哈马斯拒绝。老内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啊，因为他得跟那些还有20-30个人质活着的在哈马斯手里呢，人家属不干，你们后来这要干嘛？这已经说清楚了啊，是美国提出来的，我接受，哈马斯不接受。然后呢，作为你不接受，那以色列停止所有物资进入加沙，因为哈马斯一直在劫持，在偷窃。第四条，以色列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如果哈马斯拒绝合作的话，那干嘛断水断电又要开始。第五，感谢美国和川普总统的全力的支持，又给了40亿啊军火，那为下一步开战，这个已经都美国把炮都给他，把炮弹都给他了嘛。那现在我看有媒体人呢直接就这么讲，如果就是现在这样的情况的话，因为停火在上周六已经结束了，那预计在10天之内加沙之战将重新爆发。说现在美国政府给以色列的口信儿是，这是有媒体人报的啊，咱们画个问号，是杀光哈马斯直到最后一个人，是哈马斯是整个未来关系正常化的所有的障碍，进去给我放手大杀，我给你40亿美金，你们干。那这次老内刚才把事儿也说了，那就上手段，咱们就看啊，这位媒体人他们透露的10天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已经过2天了， 咱们看下礼拜吧，会不会真正开干啊？他再等一等吧。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川普呢，在他的那个媒体里边没头没脑说这么一句啊，他说明晚将有大事发生，我会把一切都摊开讲清楚。很多人就猜要出什么大事儿，他要说什么呀？啊，这个事儿呢，应该对美国新闻了解的就不会猜了，因为在今天晚上他会在国会发表一个国情咨文的演讲，主要说的是这件事儿啊，不用瞎猜别的。说到美国方面呢，重点说说经济吧。经济呢出了很多的数据啊，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它的 PMI 指数，中国那出了，它这也出了啊。二月份的 PMI 指数从一月份的 50.9% 下降到了二月份的 50.3%。制造业的价格指数受到了政策影响，飙升到了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点 62.4。 也就是那不是有一个荣枯线吗？反正过50肯定是扩张啊，过得越多扩张的就越大。1月份还是 50.9 呢，现在变回了 50.3， 有一些小的衰退。另外呢，制价格可上去了，所以说这一点呢是很厉害的啊，等于价格飙升，制造业的活力在下降。与此同时，你再看里边详细的，跟中国那个单子差不多，新订单的指数，工厂这个劳动就业的指数，全都低于50%的荣枯线，情况不好啊，情况不好。那说到还有其他的一些数据，川普昨天就搞了这么一出之后，美国的三大股指是全面下跌，纳斯达克呢是跌的幅度是最大，现在特斯拉和英伟达跌的都非常深非常狠。关键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现在呢降至了约 4.2%， 上周五的时候大概是 4.228%， 创下了一年以来的最大的单月跌幅。而且美元对欧元对英镑也都走软，比特币也跌破了9万美金等等的吧，这都是一些这样的数据，都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有一家大型的智库是亚特兰大联储，他那儿有一个著名的模型，他这个模型的预测2025年美国第一季度的 GDP 增速为-2.8%，以前就认为它是会衰减，是-1.5%，现在变成了-2.8%。所以说今天的美国股市又够呛啊，今天还行啊，今天还行。所以说经济问题将会，你要问乌克兰问题，实际上真正在美国为这件事撕心裂肺的其实人不多，甚至还可能还不如中国多。在中国呢，为这件事，因为中国人关心世界大事嘛。啊，中国有很多人为这件事儿掀饭桌子一块儿啊，这个掀板凳的都有，但是在美国为这件事儿着急上火的人有啊，在纽约在哪儿，很多人都在这抗议呢啊，确实是很多，但比例并不高，真正还是过日子，这一点呢是开始了。说到马斯克，他的特斯拉股票今天是跌了2.84%，还在跌。整个这五天这一周跌了12.95%，就算跌了13%啊，这一个月已经跌了25.81%啊，这是目前这个说法了。数据显示呢，自川普上台以后，特斯拉的股价已经下跌了将近1/3，整个这二月份特斯拉就累计跌了27.59%，就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刚才说的新的那数都是跨到三月份来了，它的市值已经蒸发了3582亿美元，因为它的股票直接下降。另外在全美兴起了一个抗议特斯拉、抵制特斯拉、往上边画喷涂的这么一个小的这么一个小运动吧。你为什么我们没看见？因为 Twitter 它给限流了，它故意不把这些事情，它自己凡是有这方面它不让播啊，它不让在上面说。那美国的汽车工会已经要求他们把退休投资从特斯拉股票里边退出，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股价下跌的速度 比特斯拉皮卡在流沙中的下沉还快，这是他们的原话。而与此同时呢，中国制造的特斯拉一月份卖出了63000多辆，比一年前下降了11.5%，在中国卖出了33000多辆，在欧洲一月份卖出了7517辆，只是去年同比的一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现在这有点像臭大街了，有点过街老鼠的意思啊！本来挺好的一个科技产品，其实车本身没事儿，你就这么折腾啊，你就闹。然后呢，咱们说说这个对加墨加的这个关税吧，这事儿开始了，很让人感到意外了。川普呢讲啊，这已经签了行政令了，将在4号对墨西哥、加拿大苛征25%的关税。他讲，因为两国已经无协商谈判的空间。人家墨西哥总统不说了吗？这不是之前我们新闻里给大家都报了，加拿大这也一直在努力啊，他认为已经没有协商谈判的空间了。你别看他说什么芬太尼边界问题了，这之前他在保守党大会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让美国再次伟大，一个增收，一个节支，我就指着这两件事儿了。一个就是靠关税致富。原来呢，关税是为了什么事儿？你比如说，原来和中国脱钩，啊，不能摆脱对中国的制造业依赖，它是有它的战略目的。现在就纯拿这个挣钱，当外快，然后节支呢，就是马斯克开始开人，在这里边霍就是在那搅和完了以后能省一大笔钱，有这两笔钱加起来，我给您免所得税，我让美国人增加收入，那物价上去，你收入还增加了呢，对吧？然后把油价打下来，这就可以了。他认为他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说没有谈判空间。他在罗斯福厅对记者表示说，明天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这25%的关税，没商量了。此外呢，川普还讲啊，对中国征收就是从10%一直调高到20%。他一发表这个言论，美股重挫，道琼一下跌了700点，一下跌了1.58%啊，这是昨天他正式宣布的。那咱们就说说这件事的影响，那美国老百姓将面对一场什么样的风暴，咱们给大家说说啊。首先说到食品，美国家庭77%的新鲜蔬菜来自于墨西哥，11%来自加拿大。蔬菜啊，这是包括一些水果啦，都有啊。酒类，美国从墨西哥进口了将近300亿美元的酒精，也就是美国消费的将近20%的啤酒都来自墨西哥，其他的罗姆酒等等有很多都是来自于啊，300亿美金呐、啊，您算大概都是来自于这儿，您看看要涨多少啊？油价，加拿大占据了美国成品油的20%。加墨合计占美国原油进口的70%，有下边大的机构预测，加这25%的关税，要导致美国在油泵这个油枪上边每加仑的汽油涨30到40美分。今天我看到另外的一个预测是50美分啊，是50美分。还有别的没有？木材关税呢？这里边原来是。整个啊，进口的关税不到500多美元吧，现在肯定是600美元以上了啊。川普呢认为应该自给自足。汽车新的关税呢将导致美国的新车平均价格涨至少3000美金，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美国人自己看着办吧。加拿大呢，人家那边的外交部长啊，若丽也已经确认了。你对我这儿的出口进行报复性关税，美国出口产品将很快被征收关税，这里边包括橙汁、花生酱、葡萄酒、咖啡、汽车、卡车、钢铁、铝等等，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对价值高达1550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以回应美国现在这个关税的威胁。还不是所有的啊，这个呢，它跟美国的不止1550亿，它是加了一部分，这里边也做出了一个对应。那美国人就自己掂量着办吧，这个别人就劝不了了啊，这就劝不了了。来吧，现在呢有很多的美国经济学家现在哀叹，我们回到了1930年代。当时的胡佛总统是这么干的。30年代是什么？当时有一个十年大萧条，1931年、1930年啊，当时胡佛上任的时候，他做了3点主要的措施。那是大萧条时代啊，他的主要政策是什么？首先，第一，驱逐移民，给美国本土工人保留大量的工作机会。结果，胡佛政府在大萧条期间驱逐了大量的墨西哥移民，200万。然后呢，当然这里边甚至有很多的美国公民啊，因为家属的问题，稀里糊涂都给轰走了。结果呢，没有降低失业率，反而重创了一些农业和建筑行业的劳动力市场。这是当时胡佛总统干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增加关税。当时胡佛呢，一口气大幅提高了对20000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来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同时在里边挣几个小钱儿。也导致了其他国家对美国上演了报复性的提高关税，导致因为美国的贸易量，世界它的贸易中心嘛，因为你这儿互相一干，导致全球的贸易量大幅度的降低，不但没救了美国的大萧条，反而加剧了大萧条。很多经济学家到现在事后诸葛亮还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决策之一，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进一步的大萎缩。这是第二，加关税。第三，国内减税。胡佛呢，前两天川普也确实讲啊，说到胡佛总统确实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希望刺激消费，刺激投资，给大家增长一些收入，但是也导致了联邦政府的收入急剧的下降。胡佛最后没办法，在一年多以后不得不在1932年又加税，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税负。这来回这一拉抽屉，使得美国经济进一步的恶化了。整个这三招啊，一个是赶移民，一个是加关税，一个是减税，当时这都是胡佛玩剩下的。那现在导致了一种什么情况？这三板斧不但没有拯救美国的经济，反而使当时的美国经济陷入到了更深的经济困境。1932年，美国的失业率飙升到了25%，工业生产下降了约50%。不过好在，这个时间没有维系多长，就在这年的11月份，胡佛在选举中输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就是1933年，罗斯福上任，用罗斯福新政终于扭转了整个的局势。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从1930年到1932年，美国是经过了这2年的大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失业率飙升，几乎摧毁了美国当时的工业生产，加剧了当时的大萧条。那你说胡佛这怎么办？当时他也没办法，因为美国当时已经在大萧条当中了，所以说当时在竞选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这么干，大伙一听也可以试试啊，死马当活马医呗。结果没想到结果更厉害了啊。那你说川普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讲啊，他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对中国加关税我是支持的，因为那时候他并不在乎那几个小钱儿，他是为了恢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同时在制造业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把这个企业别，你就别在中国了，你去越南或者去别的我信得过的伙伴国家，我就不给你加关税。当时那个战略意图，就包括库德罗他们那些人设计的，我是支持的，到今天我也认为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你想指着这个发财，你把这个作为一个创收的工具，你别忘了，你给别人加，别人也给你加。刚才说的这几条，刚才在里边啊，就都出现了。这个性质就跟第一任期那个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呢，当时胡佛是为了解大萧条的局，你川普是没有道理这么干的。因为当2023年、2024年，美国经济全球一枝独秀，到2024年底，美国股市的市值已经达到了全球市场的一半儿。美国是不缺钱的，都在投资美国，所以说美国经济在这2年是不差的。反过来，你看中国，你再看欧洲，你再看日本，为什么这帮人都换首相，都翻车了？经济不行啊，通胀各方面，就疫情3年发出去那么多钱，消化不了啊。你要说你到现在为止，你美国还行啊？你说拜登当时人家把通胀交给你的时候是在3%以下啊，这个历史是有记载的呀。那在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你是好经济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么干？那咱们就等着看啊！你现在呢？你跟墨西哥这么撕，跟加拿大这么开撕啊？这个呢，咱们就等着吧，咱们就看你能折腾到哪儿去。要把美国一把拉回到1930年，好啊，那在这儿祝贺美国，咱们就看你怎么着吧。来吧，那说说中国，这情况又不一样了。这加到20%了，这情况不一样啊！这是签署了正式的总统令，啊，这再10又加10啊，已经变成20%了。什么时候开始？2025年3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12点01分开始，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生效，所有不分品种，电子产品、服装、家具等等，没有明确的豁免清单。也就意味着这额外的又加10嘛，算20%的这种额外关税，会加到原来所有的关税上。中国的平均关税，昨天专家讲的嘛，39.3%了，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中国在第一反应，《环球时报》是做了一个反应，说中国政府正在研究相应的对策来应对在夜里12点出的这个事儿啊。这里边包括呢，美国的农业和食品产品，我要打你的基本盘，要打你的红轴。那美国方面是怎么想的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然后他在媒体上直接讲说，川普提出的这个关税大战的战略不可能推升美国的通货膨胀。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呢，原来认为这贝森特还行。当时任命他当财长的时候，华尔街股市一度大涨啊，认为是找到了一个明白人。但最近人们看到这个贝森特的很多的表述都不以为然，怎么找这么一神棍？现在很多华尔街那帮我看评价是很负面的。他说为什么不会推升美国的通胀呢？加墨那个咱们单说啊，他说中国这部分，他认为中国自己会吃下所有加征的关税。他讲，我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啊，因为这取决于我们到底会怎么进行。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我可以保证的事儿，保证的是，我并不担心中国，因为中国会付这些关税，他们的商业模式正在输出摆脱这种通胀的办法，认为对他们加关税就会降低产量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他们的产品将会继续充斥美国市场。但他们会吃下所有加征的关税，也就是这次加的关税。作为贝森特的看法，我没有想击退，把中国产品从美国市场打出去，我没这个意思。他们还会来，那加这么多关税呢？他们会自己吃下去。当然，这关税就进了美国的国库。你不跟我签协议吗？我不跟你要一个买2000亿协议，你不是不给我吗？我从这上面挣。我也能挣那么多，所以你算，你2000亿让你买，你不买吗？你给我出口多少？ 5000多亿，对吧？那20%是多少？您自己算，这不就1000多亿吗？挺好，贸易量会下降吗？他认为不会。啊，咱们都拭目以待啊！这是这位贝森特他的一个一厢情愿，他是这么认为的。那下边咱们就看看彭博是怎么说的了。彭博呢，最近表现是比较神勇的。他们最近应该是里边有内线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呢，有很多消息就通过他算外媒嘛，通过向他这儿放风啊。这个呢，他变成了一个喇叭口，咱们听听他怎么说的。面对这场贸易战，彭博的观点说，中国官方会用5招来反击川普。第一招，人民币贬值；第二，限制关键原料的出口；第三，卖你的美债；第四，瞄准美国的公司，关键的公司；第五，建立联盟。他认为主要是这5招。啊，现在呢，这个中国方面已经明确讲，这场贸易战绝不是什么芬太尼的事儿。你别给我再扯芬太尼了，我已经该做的都做了。你现在就是举着芬太尼的大旗，你是贸易战之实，行贸易战之实。他讲呢，这个，这个人民币贬值，这是肯定贬了。现在呢，有经济学家就认为，整个的这个你20一下给加上了，那人民币今年可能会到8，弄不好啊。他说这个呢，肯定会这么干。但是你也不能太快，他说这个创纪录的贬值可能也会激怒美国等其他贸易伙伴，另外呢，外商受不了啊，我在你这儿建着厂呢，我在这儿国内哪儿我都是一把人民币，最后你人民币不值钱了，我和我外边怎么交代呀？那他不会干啊，所以说呢，他不会弄得太快，而且你贬值太厉害了，川普一怒弄不好，给你再往上再加20，你受得了受不了？但这是中国对冲的一个武器。另外呢，在限制关键原料上，中国手里是有牌的。一个是呢，他之前公布的啊，那些关键的矿产、关键的金属，另外呢，包括一些药品的原材料，美国找不到替代啊。这个一些化学品，中国都在手里，所以说这个呢，他认为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呢，彭博讲，中国最具有杀伤力的行动就是抛售美债。说美国呢，说是中国啊，从上一次贸易战到现在，已经把美债抛了1/3了，但还有2/3。他讲呢，如果抛售美债，会使整个债券的价格下跌，降低他所持美债与外汇的储备值。也就是因为也会带动美元贬值等一系列美国严重的市场后果，因为中国他手里持的量大，这个也是非常严重。他认为这个，你耶伦专门跑到中国去专门商量这事儿，你不能老卖我的美债啊！啊，这所以说这一点啊，他认为这是他的一个手里的大杀器。另外呢，他说中国呢要锁定一些关键的公司和个人。这里边有什么？他前一阵说的什么谷歌，那都是扯了。那这次看看他重点跟谁？现在人们也都在关注。另外呢，他会积极的向美国的盟友来示好。这里边跟日本、跟印度、跟欧洲各方面，中国现在都在进行全方位的活动，现在非常活跃啊。我们之间做吧，以后跟他做不了了。所以说呢，彭博这应该是里边他听到了一些东西，中共呢下一步这一年准备用这5方面的战略来回击川普的贸易战。至于他的反击是不是有力，能不能打疼美国，这个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这5大方面这篇文章我存着，咱们看看，这也是今年我们观察的主要的5个线索啊。咱们看看未来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很有意思啊。那节目的最后，给大家说说，明天就要开两会了。那开两会，习近平的处境怎么样啊？处境不怎么样啊，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来吧，给大家咱们说说这个吧。首先呢，这5大问题啊，习近平是解决不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川普嘛。为了庆祝中国两会召开，川普呢给献了个大礼。来吧，这甭别说什么芬太尼了，这直接就开干了。 而且这霸权主义，这直接那个嘴脸直接告诉你了，自己吞下去。你要不吞下去，你还敢反制？那我就在家。刚才贝森特那个霸道的嘴脸，我们能看出来吧？那撇着大嘴，非常凶。你吞下去，不吞下去，在家就这么厉害。所以说，那这两会你们就讨论讨论吧，这怎么办？啊，这个川普这是第一个难题，这是习近平解决不了的，这个解决不了。你现在呢？你比如说上次跟拜登。跟拜登那时候，我们一直讲，包括冯玉军老师他们一直给他指道嘛。你把俄罗斯卖了吧，哪怕你不卖他，你从那船上跳下来，你加入到美国这边，你哪怕不反戈一击俄罗斯，你离他远点，你跟欧盟、跟美国搞好关系。拜登是吃这个的。当时欧盟是以舒尔茨为主导，舒尔茨和马克龙也吃，所以说那时候是可以的。到现在这船都没法跳了。那你现在说，我跟俄罗斯摆清关系，川普对你照弄不误啊，没用了那套东西。那拜登是搞民主大会，然后他是以民主阵营什么的，他扯这事儿，川普是不扯这事儿的。他就说咱俩怎么回事儿啊？这3000多亿逆差怎么回事儿？咱俩谈谈这个吧。你又不买，咱们就加关税呗，就这么简单，咱俩就别做了呗。让你买你不买，那就别干了呗。无非不就是这条路吗？所以说这个你解决不了，现在跳船都解决不了问题了。你现在跳船去找欧洲，欧洲也没空搭理你了，晚了，那窗口已经，时间窗口已经彻底关闭了。你好不容易赶上拜登这么一个老绵羊，好好跟人家，人家也好好对你，你跟人好好商量，这不接着呀，给脸不要，那就没招了。你现在跟川普这儿油盐不进，说什么也没用，而且他们现在根本没有联络渠道，现在什么都断了。川普有时候心血来潮给你打个电话，务虚在那跟你侃两句，习近平也不知道该跟人说什么。所以说呢，这个习近平解决不了，这个没办法。第二，中国的大失业，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大概是1220万人。比去年又增加了将近50万，怎么办呀？就业人数怎么弄啊？而且现在最新的数据，截止到2024年的年底，中国灵活就业已经突破2亿人了。什么叫灵活就业？这一礼拜你只要上一个小时的班，你就算就业了，就在灵活就业范围之内了，已经2亿多了。全国的就业人口是7亿冒头，这2亿多现在已经接近30%了，也就是全中国的就业人口将近30%都是处在这种灵活就业，基本上就是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这还没算失业的呢，彻底失业的比这还多呀。最厉害的是，那你毕竟还有7亿人，你少2亿多，那还有5亿人呢。别忘了那里边还有一半是农民工的。那农民工怎么办啊？农民工现在建筑业都不行，也不修高速路，也不修高铁了，你让那帮人吃什么呀？所以说这个是非常要命的，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啊！那你现在这个你找谁去啊？这个呢是一个大数啊，这个满天遍野的失业工人，这个是整个社会的动荡，这是非常严重的。这是第二了啊，然后第三。说的就是消费，消费这件事儿，所有的经济，因为现在中国去年是不到40%吧，一般的国家人家消费占 GDP 都是60%以上，70%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国想努力到50%，什么意思？大家就知道消费占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一半以上的这么一个比例，它不消费，你还怎么发展经济啊？所以说，消费是一切的重心，说别的都没用。老百姓不消费，整个经济啊，我们看生产还可以啊，高科技还搞啊，谁买呀？没人消费，就说什么都不行，这个大盘就推动不起来。你怎么让大家消费呀？ 你看他二月底的这个政治局会议，他因为一个礼拜以后就开两会了，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政治局会议的那个就是调子了。那两会上也会这么说呀，那玩意儿能促进消费吗？能让这150多万亿从银行里出来吗？门儿也没有，这他也解决不了，这个解决不了，所有经济的事儿全是白扯。那说到第四个问题，这个可能他能干点事儿，就是忽悠民营企业家，刺激所谓的民营经济。因为这次的两会，人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审议通过民营经济促进法。现在谁也没见着啊！据说呢，要承诺保障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想呢给民企的一颗定心丸啊，好像呢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吧。关键是民营企业啊能不能激活，他要不行就说什么都没用。可是问题是，这不是说什么一个政策，或者是立一个什么民营促进法，你整个的市场和整个的法治环境现在都在这儿呢。老实讲，只要你习近平活着，你共产党领导一切，还是到这么一个地步，民营企业家谁都不会信。你一个政策就摧毁所有的法律，那法律说白了还不如擦屁股纸呢，那有什么意义呀？就是你的事儿嘛。民营企业家人经过了邓江湖那么多年，人家发展起来也没有像这10年遭受到这么沉重的打击啊。这是一，首先人家根本不信你，没有各方面的法律和社会保障，这是一了，也没政治地位，我根本不信。第二，怎么发展？还是那句话，那国民经济一半的那消费不动，我怎么激活呀？我做完东西卖谁去呀？我怎么挣钱呀？我挣不着钱呀！这时候又没有环境，又没有整个的社会环境，我啥也没有，没有社会环境，没有市场环境，我这日子怎么过呀？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习近平想通过这个民营促进法，想把它怎么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怎么能够把官场调动起来。现在大家都是玩假招子啊，都喊我们学习，我们怎么样学习主席思想，怎么怎么着的，天天都在那都是嘴炮，动啊谁也不动，一干就是错的，谁也不做业务，是谁也不动，天天就在那装孙子玩假招子，在那喊口号。你不是假大空吗？我们下边也假大空，咱们都来空话套话大话，咱们就是都扯，你跟我扯，我再跟下边扯，下边咱们这一天到晚咱们就扯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后来我认识了一位先生，当时可是人大代表啊。当时开两会的时候，邓小平南巡去了。南巡在这一路上大放厥词，说了那么多话，最后江泽民他们一看实在不行了，不换思想就换人啊，最后没办法，在两会上就把邓小平讲话临时作为一个文件给传达了。你想，都是他说的大白话，最后就给传达了。当时在两会上，特别是中国南方的很多代表，当时激动的，咱在这儿还瞎扯什么呀？回去吧，咱回去干去吧，咱们就来吧，咱们就既然这样，咱们就干起来，咱们就弄吧，根本等不了了，别在这儿务虚了，说这些没用的，咱们回去干去吧。当时人们是有那种热情的啊，当时你能把官场给刺激成那个地步，大伙儿一看，来吧，咱们这甭扯那个没用的了。你习近平开完会能做到当时的那个作用吗？能起到当时的那个作用吗？啊，开完一会，大伙儿啊，血贯同仁，等不了了。哎呀，不行，回去咱们开始了。这脑子里这主意太多了，这热情啊，那都沸腾了。咱回去干去，门儿也没有啊！你在那儿说啥？大家拿小本本记，然后鼓鼓掌。你鼓动调动不起官场来，因为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嘛。中国的社会的脊梁不是读书人，不是知识分子，在别的国家是，不是第四权，是媒体，不是中国这个社会现在这条这什么大红龙的脊梁就是官儿，就是官场。他们这帮人要是整个干不对我啊，这几百万人调动起来了，这躺地下的这条龙就能动两下，他要不动，那就接着在那儿装死，在那儿趴着。 所以说呢，你能不能把官场调动起来？刚才在这咱们把这五大难题都给他解决了，他一个他也解决不了。咱不信看啊，他一个也解决不了。我也把我这五条在这儿也立此存证，等明后天他开完这两会，咱们给看看这五条他解决了哪一个，他解决不了。到现在为止，只要是习近平，这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无解的难题。那好，那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看股市还那个样啊，中国股市也开始跌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啊，阔说台积电强调公司在台湾投资计划是不变的，然后在日本投资也会持续的进行，台积电正在计划在高雄投资五座两纳米的厂子啊，这个新竹这个叫什么竹科宝山也有两座两纳米的，嘉义等地也会推进先进的封装厂，中科预计投资 1.4 纳米的晶圆厂，全球研发中心也设在竹科。所以说呢，这个护国神山这就是台积电啊，将来呢有机会讲讲当时蒋经国他们和老张老板他们的 那一代人当时是怎么想起这件事儿，怎么突然不是原来都王永庆嘛，都干那个嘛，怎么突然就拼命的搞上高科技了，最后把这个变成了演化了最后的护国神山啊，讲讲当时小蒋公和原来张老板他们的那一套，那也是一个传奇了。这是江雅亚江，我不知道怎么念了啊，巨大的赤字贸易财政说明呢美国手里确实是没牌了，川普急了，说别人手中没牌，实际上川普把自己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是他其实是他自己没牌了。小泽只要不跟他签这个，后边这个都没办法进行，他原来脑子里构筑的那个大圈啊，那个路线图就崩了，就崩了啊，最后他就受不了场了。所以说这个呢我不知道啊，小泽应该说下午突然又把那个军火给停了啊，昨天还飞去一飞机呢，今天就给停了，那说明呢上午和下午中间的这几个小时小泽大概还是半步不退，因为大伙都算到了。摩多啊，说加拿大宣布对美实施报复性关税啊，这个刚才说过了啊，对那个1550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这开始了。威漏，胡佛确实是冲着美国经济去的，就是做法不太合理，那当时可是一剂猛药啊，当时在社会讨论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认为可以试试，为什么不试试呢？已经在大萧条里了，为什么不试试呢？所以说当时胡佛你可以说是好心办坏事，因为之前没人试过能把所得税和企业税都给免了，很难想象啊，就指着靠进口关税来填补这个巨大的窟窿，没人这么想过啊。当然呢他是好心办坏事，川普这个就不是冲着什么去的了，他讲呢说这位威漏讲啊，他折腾的事情经济还不是最主要的，川普是冲着美国制度去的，这是一个观点了。 Michael 说中国要报复的话，那是不是好好针对一下马斯克的公司啊，刚才彭博说的那第四点人家可没说清楚，彭博说的第四点就针对性的要打击美国公司，他可没举例啊，我给补充的啊，什么英伟达他都没说啊，什么英特尔他可都没说啊，人家就说我们要针对性的要打击美国公司，这信息还不强烈，那马斯克你是不是得掂量掂量啊，你现在就指着中国了，要没中国卖这几万辆车，一个月卖几万辆车，这已经是全世界最大客户了，你在欧洲你还卖什么卖啊，在欧洲卖半天卖几千辆车，你这日子还过不过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啊，这马斯克这个他当然是主要的一个威胁的对象了，我有关系好啊，你看川普从佛罗里达回来后，马斯克带着他们家宝贝儿，后边还跟着他妈一块坐着空军一号回来的， 川普下楼梯一看，那仨人也没个品，透过那小窗户还往下张望，结果被记者给抓到了。嚯，他们在飞机里呢，那很多人都急了。空军一号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啊，凭什么他们做啊？凭什么？嗨，你说这话也没用啊，现在比这更严重的事儿多了，还凭什么？就这个，你服不服？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